好，我们先开始今天的那个课堂好了，我们慢慢等弟兄姐妹进来，我们因为时间有限哈，所以我们还是先开始。那我们今天要讲到的创世纪第七课，讲到亚伯拉罕的下半生哈。那他的下半生里面呢，有很多的功课我们可以来学习，我们从他的生命里面来反照神的属性，神的做事法则，那我们怎么跟这位神来相交？我们一起再一次来低头来到神的面前，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主，我们知道今天你来向我们开启你自己的名字，叫 El Shaddai， 你是全能的神，你是全足的神，是吧？我们要在今天的课堂里面，我们要遇见你，我们要遇见你自己来向我们介绍你的名字，是那位 El Shaddai 的神，是吧？当我们知道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是 El Shaddai 的神，是一个全能的神，是一个全部充足丰富的神的时候，是吧？我们就知道我们不需要再靠自己的血气来成为一个完全人，是吧？我们行在你的眼前是因为你是完全的，是因为你是 El Shaddai 的神，是吧？我们可以被你制作带领到一个完全的地步，是吧？我们可以很清醒的就是活在那圣灵的水流的里面，我们不需要去 against 这个 current， 我们可以在圣灵的水流里面，主啊，来享受你带领我们的脚步。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再一次把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这位 El Shaddai 的神，愿这位 El Shaddai 的神，主啊，做成那生命的工作在我们的里面。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OK， 好，请拿讲义的弟兄姐妹可以就在后面拿。我们上礼拜呢是讲到亚伯拉罕的前半生，那今天讲他的后半生。那在他的后半生里面，我们今天会有五个大点哈，在大纲里面有写的很清楚。第一个我们会讲到的，神跟他立约之后用割礼来做一个记号。然后呢，我们会看到十八章有三位天使来造访亚伯拉罕。那我们从这三位天使的造访亚伯拉罕，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亚伯拉罕的 lifestyle， 他的整个生活的daily life， 他的生活的这个价值观在哪里。然后第三个我们就看到这个神呢就要开始去审判索多玛。那这个城市呢是一个罪恶的城市，是罗德所选择居住的环境。那我们要看当人选择在罪恶的里面，他最后的结局会怎么样。那第四点我们就看到说，一个属灵的人，他虽然好像一直都跟神的同行的当中，但是有的时候血气还会起来作祟，所以他又在为了求自保的时候，他又做出了一些不义的事情。那神在这个世上，神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我们应该学习的功课。那最后一点我们要来看到以撒，他要去献以撒的时候，那整个在献以撒的这个动作呢有什么属灵的意义，那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好，那我们就先来看到亚伯拉罕的这个神跟他再一次的来立约的时候，这次是用割礼哈来做记号。那还记得吗？亚伯拉罕是在75岁的时候，神就开始呼召他离开本族本乡哈，所以他那时候父亲去世了以后，他就离开了。但是神给他应许说，以后你会成为大国哈，但是一直都没有看到说怎么可以好像有人来继承这个产业，使他可以从他生出一个族裔，所以撒拉就开始动了这个念头，说那我一定要来帮神一把忙，所以就把他自己的使女就给了亚伯拉罕，那不是就生了以实玛利吗？那他生了以实玛利的时候，那个时候亚伯兰是86岁了。好，所以75岁的时候蒙召出去，神给他这个应许。可是你看经过了十几年 nothing happened， 所以人就会心里面开始惶恐，就觉得我是不是听错神的声音了，为什么神答应我的事情没有发生，所以就用人的方法去好像帮神一把忙，结果就生下了以实玛利。那你就发现以实玛利在亚伯拉罕86岁的时候出生以下 以后接下来的13年神都没有再讲话了，神都没有再跟圣经没有记载神出现显现跟亚伯拉罕讲话，表示说这13年的当中亚伯拉罕好像就活在血气的里面。因为这个以实玛利不是应许之子，是血气所生的孩子，所以以实玛利在属灵上就代表一个血气，所以接下来的13年神就 silent， 没有再跟亚伯拉罕说话。那亚伯兰那时候还没改名哈，那亚伯兰这13年他好像就活在血气的里面，而且他很 enjoy 以实玛利。为什么？因为他跟神讲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的面前，所以他事实上他还蛮 enjoy 他这个血气所生的孩子。 那结果就在亚伯兰到了99岁的时候，他的身体，圣经形容他的身体好像如同已死，血气都已经衰竭的时候，神这个时候才突然又向他显现。所以呢，你可以从他的道路，你看到神要来培育我们的信心哈。很多时候都是到了人的尽头的时候，神才要做工。当人还有方法的时候，神不来做工。所以，如果你现在跟我过去一样，在一个好像觉得在一个很长期的试炼里面，你发现好像你祷告祷告呼求了很久，神好像没有 do anything， 没有看见什么事情发生耶。可能我们的环境还没有来到尽头，我们的环境还没有走到沙漠里面，还没有来到这个旷野的地方，所以神，你还没有看见神给你开江河，还没有看见神给你开道路。我们的环境可能我们还有一些方法，我们还在用我们的方法，所以我们没有 向神降服，来到人的尽头，所以我们还，神还容让我们在那个试炼的里头，一直等到我们的血气衰竭了，知道自己是毫无办法降服下来的时候，意志上的完全降服下来，你就会开始看见神在你身上要为你来开道路。那神这一次呢，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他告诉亚伯拉罕，他的名字叫 El Shaddai。El Shaddai 就是全能的神，全足的神，足是充足那个足，全足的神。那你记得上一次哈，上一次亚伯兰在跟那个在跟一个那个王哈，在亚兰王在对话的时候，他怎么介绍他所认识的神？亚伯兰介绍是说，这个是天地的主，至高的神，天地的主，至高的神，是一个审判全地的神哈。因为那时候当地很多人敬拜偶像，那些偶像都是 local 的神，一地一地的神，但是亚伯兰是说这个是天地的主，至高的神，是审判全地的神。那今天这位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他自己告诉亚伯拉罕说，他的名字是 El Shaddai， 是全能的神，所以你要在我的面前做完全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神就是来告诉亚伯拉罕，也告诉我们这些后面以后后世的人来读经的人，要知道神把焦点是放在他的身上，他是 El Shaddai 的神，他是全能的神，他可以来带领你，制作你到完全的地步。他不是把一个好像很高的标准给你，说你要做完全人，然后你要靠你的能力，靠你的刻苦己心，你来做完全人。他把这个担子放在自己的身上，他把你引向他自己，说他是一位全能的神，你在我的面前做完全人，不是靠你的血气来做，是靠我是全能的神。我这一位全能的神会带领你，我会兴起环境，我会兴起人事来制作你，把你带领到一个完全的地步。所以他不是给亚伯拉罕一个好高的标准，亚伯拉罕做不到，而是让亚伯拉罕看见，也让我们看见，是这一位全能的神会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进入到完全的地步。那这个就跟新约有一个经文是遥遥呼应的，就是在以弗所书里面二章里面有讲到，我们原是神手中的工作哈。以弗所书二章，你先记一下，你可以回去翻以弗所书二章里面，你可以找到说，我们原是神手中的工作，为要行善。那行善不是只是说泛指一般的恩慈事业，一般的好行为，一个好的这个好，就是我们佛教徒会讲的说，就做好事，劝人向善。这个行善特别是指行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会被神，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会被神带到一个地步去行神的旨意。那我们在神的眼前就是一个完全人，就是一个完全人。所以 El Shaddai 就是神来向亚伯拉罕启示他自己的名字，他是一个全能的神，要来制作亚伯拉罕。那所以呢，这个时候他就跟亚伯拉罕重申他过去所讲过的约。那这个约呢，包括人民，包括地土，包括国度。那人民呢，应许的时候是在实现在就肉身的人而言，是实现在这个以撒的身上，后来从赐给他以撒应许之子。那实现在属灵上呢，就是基督为我们降生。那在地土上面的应许呢，就是神所应许的是迦南地这块土地，可是这块土地真正的应许在以色列人的手中，是到大卫的时候才完全的实现。到约书亚的时候都还有很多土地没有攻下来，就一直到大卫的时期，这个地土的应许呢才完全的实现。 那属灵的应验呢，是指我们在基督里面都来承受基督的产业。好，那这个基督的产业是你一信的时候，这个应许之地就是你的了。那第三个约的内容是讲到国度，那这个国度的范围呢，是实际的应验就是以色列成为一个国家。那以色列什么时候成为一个国家？我们不是指他政治上的地位，而是当以色列民出埃及的那一天开始，当他们出埃及，摩西带他们出埃及离开法老的势力范围那一天起，以色列这个新的民族，这个新的国家就已经应验，就已经成立了。那在属灵的应验上，当然就是指基督的国度，啊，我们都是基督国度里面的子民。那所以神对亚伯拉罕的约就是这三方面，人民、地土跟国度。那你会看到以后他继续跟雅各来立约，都不会脱掉这个约的范围。那神每一次立约就会有一个记号，那我们就看到这一次的记号，上一次跟挪亚是用彩虹来做记号，这次呢跟这个亚伯拉罕呢来立约的时候呢，就是用割礼来做记号。那割礼是有意义的，所以神就吩咐他家中所有的男子在第八天生下来，第八天要受割礼。那后来医学上有证明，在婴孩出生下来第八天的时候，身上的血凝素是最高的，所以那个时候行割礼止血最快，所以神就指示他们说，所有的男丁在第八天的时候要来行割礼。那割礼是有一个意义，割礼不说只是说做一个肉身的动作，其实割礼的意义呢，就是神再一次跟亚伯拉罕讲说，我是全人的神， El Shaddai 的神，你在我面前要做完全人，是靠我是，因为你靠我是全人的神，所以你可以做完全人。那这个割礼的这个记号就是告诉你，不要靠肉体的行为，乃是要依靠神。当我们依靠神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被改变的，你要有这个信心，我们的生命一定会改变的。你看你自己的生命，如果你真的是按时候在神的面前跟神建立关系，按时候读经祷告，按照你的身量去参与服事的时候，你会几年之后你回头一看，你真的会看见你自己的长进，这个是没有办法骗人的，那个生命就是会不停的往前进。除非你一直不肯把自己摆上，你不肯做按时候，你就以为说我信了神受了洗就是结业了，然后你就停留在原地，那你的生命就会很难长进。但是如果你按照你的身量开始去参与服事，也开始读经祷告，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就一直在被神对付的当中，你的生命就一直往前进。这个就是我们心里就受割礼了。我们看罗马书二章二十八节，罗马书二章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这里有特别讲到割礼的意义。割礼就是不是要我们靠肉体的行为，好，我们是靠圣灵入门，我们就不会要再靠肉体了。所以呢，在这个罗马书二章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这里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好，割礼的意义是什么意义？哈，那国宁你找到吗？
帮我们念哈。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听你的，在乎灵不在乎一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
谢谢。好，所以这里很清楚的把这个经文告诉我们，当受割礼的时候是在乎里面的割礼，是我们的心要受割礼。所以我们常常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求神给我们的心里割礼，给我们的耳朵割礼，就是让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让我们有一个能听的耳朵，好，让我们听见这些古人的事情。我们不是在读一个历史，如果我们今天读圣经，好，上次有送一篇那个我写的那个 blog 的文章，很短的文章，我说我们如果每次来神的面前读经，就是在读一些历史，读一些历史的东西，不会对我们任何生命有任何的帮助，因为你只就是在看一篇历史而已，跟你没有关系。亚伯拉罕跟你有什么关系？他遇到的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们如果读经，不可以读到帮妈妈洗碗哈。我那篇文章是叫帮妈妈洗碗，就是我们都喜欢立大事、做大事，我们要改变社会。可是我们在家里头要帮妈妈洗碗的时候，大家都不要去洗碗，因为那是很劳苦的工作。好，所以那篇文章叫做帮妈，不，大家都人人都想拯救社会，但是没有人愿意帮妈妈洗碗，就是这么简单。如果我们今天读经也是一样。 读到就是说我要立志改变社会，我要立志改变世界，但是我在家中我不愿意帮妈妈洗碗。在我们这样读经，没有读到咒里面咒歌里，我们读经要为自己读，我们自己读，我们的生命就会改变哈、啊，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我们的心里面要来受这个歌里。那神在寻找的就是用心灵跟诚实来拜他的人。那如果我们只注重外肉体的行为，只注重律法的行为，我们的生命没有真实的改变，这个不是神要给我们的。那我们再看到创世纪十七章二十四节还有二十七节，这边讲到说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年九十九岁、啊、然后呢二十五节、啊、我们再看二十五节，他说他儿子以实玛利受割礼的时候年十三岁。然后我们再看二十七节，家里所有的人哦，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从外人买的，也都要一同受割礼。这什么意思呢？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九十九岁，以实玛利十三岁，就是说你只要你在神的家中，不管你信主的年日多长，不管你是已经九十九岁的灵命了，还是你是十三岁的灵命，我们都要来对付肉体，因为肉体真的是很难最后才死掉的，这个是一辈子成圣的道路。所以不管你信主九十九，你信主十三，不管你的年龄多大多小，对付肉体是我们走成圣的道路必要经的。那还有家中的人，无论什么人都要一同受割礼，也就是说神要我们走这个对付我们肉体的这条路，不是只有你一个个人，不是只有几个人说哦，我跟神关系比较亲密，所以我领悟了这个道理，我要来学习走对付肉体的路线，是家中神家中所有的人都要学习来对付的，要一起来对付的，要把这个血气从神的家中来除去。然后呢我们就看到十八章，进入到十八章有三个天使哈，有一天就来到了这个亚伯拉罕，他呢就可能是正午的时候，他说天气正热，所以是大白天，亚伯拉罕就坐在他的门口。那你记得亚伯拉罕，我们上次有讲到他自从被呼召出来后，他放弃他那个乌尔可能至少65间或100间房间的大房子以后，他再也这一生没有为自己盖过房子了，对不对？那他就开始支搭帐篷了。那他那天就坐在帐篷的门口，结果呢他老远看见三个人走过来，那这表示，而且这个三个人一走过来的时候哈，亚伯拉罕马上俯伏敬拜哦，表示什么呢？亚伯拉罕看出来这三个人是非同常人，不是一般的访客，因为亚伯拉罕的灵命走到这个地步，他已经在灵里可以辨别了，他知道这三个人不是普通人了，是神，这三个是三位一体的神。为什么知道他是三位一体的神？因为当亚伯拉罕向他俯伏敬拜的时候，这三个人接受。那圣经其他的经文有记载，当人向天使下拜的时候，天使马上会说你不可以拜我。好、哦，其他的经文就是，但是这三个天使接受亚伯拉罕俯伏的敬拜，所以这三个天使呢是圣父、圣子跟圣灵，他们用人的形象出现在亚伯拉罕的面前哈、哦。我们再看下去，那当他来到亚伯拉罕的面前的时候呢，这三个圣父、圣子、圣灵呢，就开始来跟亚伯拉罕要来有一个 interaction。那我们要从亚伯拉罕跟这三位圣父、圣子、圣灵的 interaction 里面呢，我们要来学习我们的一个服事态度。我们来看哈，我们来看十八章的第三节，我们要从第三节读到第八节哈。那我会念几个 keyword， 你们看看从那个 keyword 里面，我们可不可以看到那个服事的态度？我们看。好，第三节他说，亚伯拉罕就跟他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你的仆人、啊、往前去，那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既然到了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那他们说，就照你的话去，就照你说的去行哈。然后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去见谁？见撒拉。然后呢，你速速去拿三细亚的面来，他叫他速速去拿。然后到了第七节，亚伯拉罕呢又跑到牛群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好，这几个都是 keyword 哈，又嫩又好的牛犊来，然后就交给仆人哈，要去宰了吃。然后呢，就仆人就急忙预备好了。然后当这些宴席都准备好的时候呢，亚伯拉罕第八节最后面说，他自己呢站在那个树下，站在旁边伺候着。所以我们就从这几个 keyword 哈，我们要看到我们对神的服事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到说，第一个服事哈，不是教会来求你的。 不是教会来拜托你的，不是小组长来拜托你来服侍的，服侍是要你去求来的，这是求来的，因为他被这个荣耀的王看见，他看见这位荣耀的王，他知道他人生的目的就是要来服侍这位荣耀的王，所以当这位荣耀的王到他的面前向他显现的时候，他说求你，求你让我来服侍你。所以我们今天服侍神，真的这个荣耀不是说我去取自取这个荣耀，而是这个服侍的机会，不要等到人家来催你，不要等到人家来叫你了，是你要去求这个恩典，让你今天还可以身体健康的时候你来服侍神。服侍神真的是把握时机，不要等到有一天你病歪歪了，然后呢你就跟神讲说，神啊，你若是医好我的病，我就起来服侍你，不要等到被打到屁股的时候才来去说要来服侍神。在你身体健康的时候，你有神给你这个信实存活的时候，你把你最好的献上，又嫩又好的牛肚，把你自己最好的身体，黄金的岁月，思路思考最清晰的时候，不要等到年老糊涂了，你想要讲讲不出来，想要跟人家传福音发现脑筋混乱，要再讲的话都讲不出来。所以我们不要等到最后的时候我们才说要来服侍神，我们去求求神给我们机会，在我们有心力的时候，在我们头脑清晰清楚的时候，我们去求服侍的机会，我们要来急忙的来服侍神，抓住速速的抓住机会来服侍神。而且服侍神是这样，跟打仗一样，你越服侍就越老道，越服侍越老练，越服侍你累积越多的经验，然后越服侍你自己也被磨，越磨掉你很多的血气，所以你后来慢慢的时候就渐入佳境，倒吃甘蔗，你慢慢你的服侍就越来越沉稳，越来越多可以供应别人的地方啊。然后你服侍久了以后，你会发现说，其实你的生命意义会越来越清晰，你不会每天的生活觉得说好像人好像一个天竺鼠一样生老病死一场，然后 for what， 最后你找不到你人生的秘密，会恐慌。因为我刚好最近这一阵子，神都是让我碰到一些老人，我真的是碰到两派的老人。一派的老人就是从年轻他就知道跟神建立关系，他就服侍神的人。那些老人哦，到现在我还有碰到八九十岁的老人哈，越活越荣耀，你就觉得他脸上的白发，他脸上的皱纹都是显出他的智慧。他的嘴巴一发出来就是有仁慈，有仁慈的法则。他一讲出来的话里面，就是开启你很多人生 different 的 perspective， 就帮助你走在正道上面。你会看。因为他人年纪老了，但是呢他不会活得窝窝囊囊的，他不会觉得说好像他会惶恐他会害怕，因为他知道他跟这个荣耀的神有一个很深的连结，他知道他在世上活完他应当的这个目的以后，他要 ready 去见这位荣耀的王。但是我碰到另外一群的老人家哈，是可能是很晚才信主的，不是很，所以跟这个神的关系还不是很贴切，在里面没有确据，他里面对死亡很恐惧。和当时电话里面，一个是跟一个伯母，她是得了 cancer， 但她后来信了主了，但是在电话里面跟我哭诉了40分钟，长途电话，台湾美国的长途电话，就一直讲她心中的恐惧恐慌，不知道要怎么面对她的人生，后面的人生，其实她神已经医治了她，她后来去照那个做全身检查的时候，已经 cancer free 了，她得肠癌耶，可是医生最后说 cancer 找不到了，就是。已经都完不能说找不到，完全 control 了哈，就是只是在一个局部的地方而已。可是他恐慌害怕，觉得他要死，然后就说要去安宁病房住，他根本不 qualify 住安宁病房，因为没有到那个地步，医院不让他去，可他就一直哭要去安宁病房，不 feel secure， 因为不知道未来要去哪里。那另外碰到一个老人家是逐日祷告的，服侍祷告，他到刚好到我的面前来，就为他祷告，他就讲说他这个先生两年前心脏病突发去世，就在他的眼前就走掉了。从此以后，那一幕就卡在他的脑海里面，他就非常的惶恐。后来就把房子卖掉了，不敢一个人住，就搬到那个nursing home 去住了。可是，在 nursing home 里面，每天那其实 nursing home 也是蛮 depressing 的。很多你有，如果你有去 nursing home 探访过的话，你就知道一进去那边很多味道，有那种黑。死亡的味道，然后很可怜，那些老人家有的是不能自己没有意识的，那些护士帮他们洗澡就好像行尸走肉一样，很可怜的。所以那个老妈妈在那边住，心情上整个很受压，她心里面很害怕，就要我为她祷告，求神让她这个恐惧拿走。她一边讲就一边流眼泪，所以我就鼓励我们在座的，我们还年纪轻，还身体健壮的时候，这个黄金档的时间哈，是跟神建立关系是。 是服侍神的黄金档，那我们用这个黄金的岁月，最好的牛犊，把自己当成最好的牛犊献上，把自己黄金的岁月献上给神，你这个道路哈是越走越光明的，这是义人的道路，越走越光明，直到五正，直到日正当中哈。所以这是我要鼓励弟兄姐妹，这也是我自己鞭策我自己，鼓励我自己的。那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呢，当他一看到这个三个使者哈神进来的时候，他急忙到帐篷去找撒拉，叫撒拉也来帮忙来做菜来招待。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服侍的时候绝对不是单打独斗，很多人是独行侠，很多人服侍他喜欢有自己的 ministry 哈，自己的事工，然后就是说都是要我来的时候就可以解决问题，连其他的人来都不能解决问题。其实这个不是这样的，你看到圣经里面服侍的原则，他去急忙找撒拉要同工，所以我们服侍绝对是一个团队，你没有一个人可以重要到这个地步说如果这个人消失了，这个人下来了不见了，或神把他取走了，这个事工就垮台了。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这个人这个事工的负责人，其实他在神面前他要 answer to God， 因为他没有制造门徒，他没有把棒子传承下去，他把所有的人焦点 聚集在自己的身上。今天这个人不在了，我不在了，这个主日学就没有人教了，或者说这个 ministry 就不能非要找他祷告不可，那我们这个负责人要负责了，要向神负责。 We are not doing the right thing。 所以我们当小组长也是一样，我们今天教圣经的也好，我们带领人信主也好，不是把人带到我的身旁来，不是把聚光点带到我的身上，我们绝对是像施洗约翰一样，我们做的工作是介绍新郎出来，我们是那个报幕的，好像我们是 MV， 我们是 host， 可是真正的主角要出场是耶稣基督，是这位王，是这位神。所以我们在服侍人的时候，一定不要把焦点带到我们的身上，我们要竭尽我们的神所给我们的各样的恩赐，我们要把这个新郎拉出来带出来，让大家的眼光就要放焦距在这位神的身上，在这个永恒的主的身上，绝对不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所以我们一定开始要就是服侍的时候要懂得去配搭，要跟人家去配合，不是自己在那边做独行侠，自己很能干很厉害啊，这个不是合神心意的方法。那我们现在就来看哦，看到这个罗德哈，我们现在进到出去到罗德去。那这个在进入到罗德之前啊，这三个使者来看了亚伯拉罕，然后呢，这圣父、圣子、这次圣灵这三个使者哈，你来看哈，就其中就有两个人要离开了。你看哈，这十六节就是说三个人，我看哎，等一下，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哈。那要向索多玛观看，因为呢神从天上下来是因为索多玛的罪恶已经达到天庭了，所以神要来施行审判。那这三位一体的人下来，他们现在跟亚伯拉罕讲完话，他们要往索多玛去，但是呢神哦记得亚伯拉罕，因为神说亚伯拉罕是我的朋友，对不对哦，所以神说我做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因为他们三个人现在这不是说三个人，就是三个使者啊，神这三位一体的神现在是要去执行审判了，但是呢他记得亚伯拉罕是他的朋友，所以他说我做的事怎么可以瞒着亚伯拉罕呢？所以你看哈、哦，圣父哈、哦、留下来了，圣父留下来跟亚伯拉罕继续讲话，让跟亚伯拉罕还有扎要老，我们来看他的扎要老是什么。然后另外两人哦，你看另外两人是OK 二十二节哈，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所以这二人是耶稣基督还有圣灵，好，他们要去施行审判了，他们就往索多玛去，但是圣父留下来跟亚伯拉罕还有一个 conversation。 那他们的 conversation 内容是什么呢？是在创世纪18章23节这里，就是因为他做事他不要瞒着亚伯拉罕，所以他要去告诉亚伯拉罕呢，我们现在要去审判索多玛了，所以亚伯拉罕就开始跟神有一个 conversation。 那从这个 conversation 里面我们就看到祷告的原则，我们要来抓，因为我们抓住这个原则，我们祷告就会很有果效。那我们看是什么原则哈，这个亚伯拉罕首先他就跟神讲23节，他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你看哈，他其实是要为罗德代求，但是他的代求很高明，他不是一开口就说神啊求你哈贝尔罗德的一家的性命，他是我兄弟的孩子哈，我的侄子，你赦免他一家人。我们通常祷告都是这样，是直接单刀直入，就是把那个我要的那个东西我们就跟神去讲。但是呢亚伯拉罕的祷告哈是用神的原则去跟神 interact， 他是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这个是因为他知道神的属性，神的属性是公平跟公义的属性，神绝对不会 mess up， 他不会呢 做事情自己是公平，说让你们要公平公义，自己做事不公平公义，不会，他抓住了这个原则，所以他跟神问说，那不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嘛？他就是抓住神的属性，抓住神公平公义的属性，他来这样子去 approach 神，这个是我们也可以学习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祷告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大声的呼喊呼求，大声的去跟神 describe 很多 detail 我受的痛苦，或者是我的朋友的痛苦讲述啊，一直重复的描述，神就因为你描述很多 detail， 神就来听你的祷告。其实是你抓住神的属性，你知道神的属性是蛮有怜悯又有恩慈的神，你就抓住神的属性。神啊，你是有恩典的神，你是怜悯的神，你不会怎样，你不会不公义，你一定是眷顾你的百姓。你抓住神的属性来跟神祷告，来跟神相交的时候，我们按照神的旨意求，就没有什么不能成就的。所以亚伯拉罕的祷告就是他抓住神的旨意，他知道神的原则，知道神的属性，他按照神的属性来跟神祈求的时候，神就对他有一个回应。好，那我们也看到，就是说，那个上个礼拜已经提过了，就是亚伯拉罕就从50人开始跟神谈到10个人他就停了哈。但是其实神的法则是他不愿意一人沉沦呐，愿万人得救，所以只要有一个人在，神都愿意把那个一人救出来。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罗德跟亚伯拉罕他们的生活方式 lifestyle 有很大的差别，这个就我们在读的时候就来反映我们自己。反映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是比较偏向慢慢走向亚伯拉罕的道路，还是我们慢慢走向罗德的道路？那这个我们每个人自己要来扪心自问，只有你自己，因为神看人不像人看人，神看内心，人看外表，所以我们看外表的你很难去判断的，你也许看一个人很朴素啊什么什么的，可是你以为他不贪恋世界，也许他心里面很贪恋世界，所以我们人只能看外表的镜前，大概来判断他是不是走亚伯拉罕的路，但是神看内心，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来扪心问自己，我们是走亚伯拉罕的道路，还是我们走罗德的道路。那我们看创世纪19章1节，我们再下来对照刚才亚伯拉罕的生活。创世纪19章1节这里说，那两个天使就是指耶稣跟圣灵呢，晚上到了索多玛，然后呢罗德坐在哪里，他坐在索多玛的城门口，看见他们也是起来迎接，连俯伏下拜，罗德也是认得出来这两个使者是不一样的。但是罗德跟亚伯拉罕差别在哪里？刚才我们讲到说三个使者去访问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是在白天，然后是坐在帐篷门口，然后你看看你去 versus 你去对照这个罗德，他是晚上的时候天使来，然后呢坐在的是罪恶之城的门口，这是一看就是 lifestyle 不一样，一个是做帐篷的，这帐篷就表示说我们世界是我们的寄居的，我们是客旅的，所以我不是要在这边立地生根哈，所以我的 lifestyle everything 呢，我都知道这个世界上一切的都是暂时的。然后他是在白天的时候遇见神，那这个罗德呢，他是坐在城门口，而且是这个罪恶的城市，他是在那边定居的，所以他的思想意念里面价值观，他所喜悦的都是跟这个世界紧紧结合的，而且他是在晚上。你要找的那个城市哈，等于像个不夜城一样，晚上都是人起来犯罪跟活动的时候。罗德那时候不在家里头，坐在城门口干什么？虽然说他不见得去里面犯罪，虽然他不见得是在这个不夜城里面去做那些，因为那里面有很多同性恋嘛哈。虽然不见得他也是去参与一脚，但是当一个基督徒站在那个城门口，在那个罪恶之城的城门口，也许你只是在那边观看好了，但是你就表示说你这个基督徒哈立场不清楚，对很多不讨神喜悦的原则法则或者是 policy 政策国家政策，你没有一个明显的立场，你好像徐强派一样，你一方又怕得罪世界，可是你一方又知道说这不讨神喜悦，所以你的立场你不敢表明，你不敢跟人家讲你的立场。当你不能够跟人家表明你的立场，你虽然只是站在城门口那边观看这一切的作为，人家就把你当成你就是跟他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下面哈，因为当这两个这个老少哈，这个他说这里面老老少少连老带少都一起来围住罗德的房子，说你们把那两个使者交出来哈，让我们可以跟他欢乐哈，好像这个 homosexual 啊。这个时候罗德就把门关上，自己出来，要来自己一个人对付这一群人。然后罗德是跟他们讲说，哎，我可以把我的女儿给你，你不要跟我的客人在一起。他这个时候好像出来要来表明他的立场了，要来为真理来说话了，结果呢却自找羞辱。因为什么？他早先的立场不清楚， 早先他不表明他的立场，他现在要出来为真理说话的时候呢，这些世界的人呢看他是同流合污的，是一起的，所以他讲话变成没有分量。所以这一群人就跟他讲说，你看看这个移民到我们这个地方来的人，他还想要来管我们，他来做官了、啊、我们一起把他的房门攻破吧。所以这就是当他选择在住在罪恶之城，这是罗德自己的选择，他把他全家大小放在这个罪恶的环境里面，这罪恶的环境的文化就来影响他的家人，影响他自己。虽然有朝一日他突然发现这个罪恶要来攻破他的房门了，他想要出来站住为真理说话，但他说的话是没有分量的话，没有人要去听、哦、为什么没有人要去听？不但这个要来围攻他的人不去听，等一下你看他的家人也不听他讲的话。那我们就看到就这个天使就赶快跟罗德讲说，你赶快把你的家人带出去，因为我们要来灭这个城市了。那罗德就警告啊，警告他女婿也要逃走啊。他的女婿哦，以为他在讲玩笑话，不跟他走。因为最后逃出来之后，那个结婚的女儿没有出来，就是两个没有结婚的女儿出来，所以可见罗德还有其他的家人是死在那里面的，是死在审判里面的，对不对？那这几个女婿呢，以为他在说玩笑话，所以不跟他出来。那就是说，可见哈、哦，罗德平常这个人讲话是口没遮拦的，就是说他在生活的里面可能没有一个行为上的见证，所以他虽然是家里的属灵的。遮盖是一个属灵的头，但是因为讲话常常有话柄有漏洞，生活上的行为没有显现出来一个属灵的那个权柄在那个地方，所以当他讲这么严肃的事情的时候 nobody pay attention， 以为他在讲玩笑话。所以这里就看到说、哦、我们在话语上的一个重要性。那我这个就讲到说我的一个朋友，那我那时候出信主在密西根念研究所的时候，我们在校园团去聚会，我们校园团去里面有一个弟兄，他呢很风趣，但他讲话很不应该讲是幽默，他讲话很会打混插科，然后呢很会挖苦人，他会如果你们有看那个综艺节目嘛，台湾的综艺节目，那个现在很红的那个吴宗宪，吴宗宪他们讲话就是会挖苦，用挖苦的方式去制造笑料，有没有？像他讲话就是这样，用挖苦别人来，然后引起大家哄堂大笑、哦。那这个弟兄呢，我们在团契里面都知道他、哦，就很爱开玩笑这样。可是你碰到他，你就会被他挖苦，挖苦以后就变成笑料给大家笑这样。那结果有一天就发现说，诶，有一天我们又到了这个礼拜五团契聚会了，诶，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诶，那弟兄那天他口风就变得很紧。完全就是不是他原来那个人了，你怎么样激他，你怎么样要逗他，就是想要让他大放厥词，他就是不跟你回应哦。然后他就只跟你回答你讲的，就是说你问的问题他回答很忠诚的回答，他不跟你开玩笑，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我们就以为说他是暂时忍住的，所以呢每次看到他就故意要讲话，要去激他，想要把他的本色再激怒出来，但是他可能在神面前有受过一个对付或一个励志，他从此以后我们跟他在校园团契的两年之内他彻底的改变，他就不讲，他没有跟我们分享说什么事情改变了他，但他的画风画从此以后就改变，他后来做了传道人，后来我们毕了业以后我们知道他成为了一个传道人。所以他那天他那次的教的改变一定是somehow他 encounter with God， encounter with Jesus， 所以他里面是他的嘴巴去行了割礼，舌头去行了割礼，他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变、啊、所以讲这个话不是说、哦、我们基督徒都不可以开玩笑，我们基督徒都要很直板、啊、然后一副很圣洁的样子，都不能幽默，但是其实真正的幽默绝对不是建立在挖苦人的身上，其实幽默、哦、幽默是要幽自己，你可以把你自己的糗事，把你自己的事情用很玩笑的方式讲给人家听，你讲你自己 is OK， 但是你不要去挖苦别人，你挖苦别人那个不叫幽默。那其实真正最高层的幽默是到了当你生活当中遇到很多难题很多挑战的时候，你有 different 的去看这个看待这个苦难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你幽默可以发挥到最高点的时候。嗯，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舌头是对我们影响非常大。我们来看雅各书三章二节，我讲义上应该有打雅各书三章二节这边哈，还有三章五到六节，这里讲到舌头的问题哈，我们也是啊，请法国你帮我们念
三章二节。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舌头。
五到六节，
舌头在白起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哪、啊，最小的火能点燃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 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染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
嗯，所以这已经警告过我们了哈，舌头哈，我们要做完全人，就是要在话语上没有过失。当我们在话语上没有过失的时候，我们就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完全人。我们接下去的几章会看到像利百加哈，还有会看到像拉结，他们就是在话语上有很多负面的思想哈，人心怎么思想，嘴巴就怎么出来，就讲了很多咒诅自己的话，结果最后真的是给自己带来咒诅。所以我们不只是女生而已，男生也是一样，不要常常都讲要死啊，或者是说哎怎么那么倒霉啊，就是真的你的话有权柄的，基督徒讲话是有权柄的。我先生有一次也是有一个有先知恩赐的弟兄为他祷告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异象，那时候神也是提醒他，他的话语有权柄。因为我先生这个人是蛮风趣的，很喜欢开玩笑，所以神就是在提醒他的话语。那这个弟兄为他一祷告的时候，他就看到我先生说，我先生走在一条路上，他只要走在那个路上，他只要说他觉得那两路的两旁是秃的不好看，好，那异象里面哈，他就对着那个路旁就说，这里要有花，这里要有草，这里要有树。他只要一讲，那个花就长出来了，树就长出来了。所以这个先知弟兄就是在提醒他，你的话语的权柄这么重要。所以当你对你的孩子、对你的妻子在讲话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身上是有 power， 你讲出来的话有 power。好，我在旁边我都听到，虽然我是太太是女生，但是我也知道我们讲出来的话就是有 power。所以我们讲出来的话非常的重要。我们的口舌在神的面前可以称为完全的时候，就是你尊重你自己的舌头，你知道你的生死在你的舌头权下，在你的舌头底下，你讲出来的话是带着很大的能力，这样你就不敢轻。讲一些话是 negative 的话，是会招来咒诅的话。那我们看哈，罗德呢，他还不肯走，他还是很眷恋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使者只好没办法，要拖着他走了，硬把他拖着走了哈。那而且这个使者是告诉他哈，是往山上走哈，他叫他说你赶快逃了，要往那个山上走。结果你看哈，罗德还去跟那个使者讨价还价哦，他说山上太远了哈，他说山上太远了，我们可不可以？是逃到隔壁的一个小城叫索尔哈，那个是在第几节？我们来看一下，啊，22吗 ？OK， 22，他就说哈 ，OK， 你就让我到那个小城去好了哈，不要到山上去。神是要他去山上，他却自作聪明跟神吵架，反正说让我去索尔好不好哈？那我们来看一下索尔，谁记得索尔在哪里？谁记得？就在我们前面读过的章节。好，我们来看一下，看看索尔在哪里？为什么他要去？为什么他不要到山上，还是要到附近的小城叫索尔？创世纪，请翻到13章10节到11节。哎，创世纪13章，往前翻哈，13章，然后呢，10节到11节哈，我们数过。
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背面所多玛和摩拉以前，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
你看到为什么他还是要去？因为他还是贪恋世界，他不想到山上去跟这个罪恶之城里面的繁华哈，分开。所以他说，那你就让我，你要灭索多玛，那我就到索多玛旁边的一个小城叫索尔好了。那结果你看这里形容这个索尔呢，离这个索多玛和摩拉很近的，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所以那个地方还是一个很繁荣的地方。所以就表示说神哈审判已经临到门口了，罗德心所眷。恋的还是世界，他还是贪恋世俗，贪恋世界，他要逃命的，他都要逃到一个跟世界有关的地方去，他就是不能够被分别为圣。所以我们这个也要来 reflect 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也是像罗德一样，一脚在门内，一脚在门外，我们还是很贪恋哈，舍不得这个埃及地，埃及就预表世界哈，舍不得这个埃及地里面一切的繁华。那结果使者竟然答应他哦，使者没有说不行啊，你的 destination 是山上，你就应该听话。使者竟然容忍他说 OK， 你先去到索尔，但是其实后来往下看，他最后还是到了山上去了。但是这个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原则，就是说神有时候是暂时容忍我们，他知道我们的灵性软弱，他没有要求我们一下子就有一个成长的身量，可以完全的听话。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跟神苦苦哀求一个东西哈，或一祷告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其实从永恒里面看，对我们没有太大的好处。 但是神呢好像 temporarily 答应你了，你苦苦的哀求，神就给你，先给你一下、哦、让你肉体暂时舒服一下，但是神至终还是要叫你到山上去，他暂时先给你了，但是不是说这个就是他永恒的旨意。所以有的时候看我们苦苦哀求神，好像去摇动神的手，好像让神去牵起他的 mind， 其实神不是牵起他的 mind， 神永恒的旨意绝对不会改变，神不是牵起他的 mind， 神暂时容忍，神体谅我们的身量还幼小，知道我们肉体上承受不住，所以神有的时候先给我们答应一下，让我们好像暂时得着。这个你有做父母的你都会知道，当你的孩子苦苦哀求某一个东西，你知道那东西不是特别特别的好，但是你看到他好可怜啊、哦、觉得他好像还没这么大，你就暂时先给他一下，但是你还是至终要引导他到他应当到的成熟的地步。那罗德最后就还是到山上去了，但是到了山上他因为喝醉酒的时候就犯了罪，就跟他的两个女儿乱伦了。那我们就会看到说哈，他们是逃命的哈，他逃命，我想他可能不可能带着酒逃命了、啊，但是呢，他这个是表示什么呢？他一定把罪恶之城所学的酿酒技术带在身上，他已经懂得怎么酿酒，他在罪恶之城学的技术，他到了山上去以后，他还是贪恋那个，还是就是还是回想过去的那个五光十色的那种。City Life 他还是很喜欢，所以他把在罪恶之城所学的东西呢就带到山上来，继续在那边酿酒，然后呢就犯下大错，就喝醉了酒，然后这个大女儿就带着小女儿跟父亲乱伦、啊、那结果生出了亚门人摩拉人，这就是成为后来的这个迦南地的一些敌人了、啊，变成是要神说要赶尽的人，好、啊，这是代表肉体之下所产生的。那你说这个大女儿带着小女儿跟父亲乱伦哈、啊，这个怎么 apply 到我们的身上 ？apply 到我们自己在家中，还有 apply 到我们自己在教会里面在服事的人，这个大女儿就代表就是教会的一些领袖啊、小组长啊、区牧啊，好、啊，这些领袖们，这些领袖们就好像大女儿一样。如果这些大女儿自己都不能够切实的行道，对这个贞洁的观念、圣洁的观念没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带下那个小羊、小女儿去做乱伦的事情，就是做不讨神喜悦、违反神的事情。所以，我们这个在家中，我们在神的家中，哈，不管你是你自己的家中的属灵领袖，还是你是神家中的领袖，我们就像这个大女儿一样。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有贞洁的生活、圣洁的生活，上梁不正，下梁一定会弯，下梁一定会跟着我们走。我们要 answer to God。有一天，我们不仅为着自己的行为要 answer to God。我们还要因为再把人带偏了，我们也要恩准知道。好，然后我们进到第四点，我们看他再度的来出卖撒拉哈，那这个是记载在二十章。那我们记得十二章的时候，他曾经为了求自保哈，他有跟这个法老王骗过，说他是他的妹子。那现在呢，那时候神已经拯救他了，但是亚伯拉罕来到的这个又是来到的这个基拉尔的时候呢，碰到这个亚比米勒王的时候，再一次他的生命遇到威胁哈，又是又一波的威胁。好，虽然过去神曾经拯救他，我相信我们人生当中也有这样子的经历，就是说你经历过神拯救你，你经历过你遇到大难题的时候神帮你解决了，可是你过了一段平顺的生活，当你来到了另外一波新的挑战的时候，你的害怕好像是新鲜的害怕，好像说你并没有因为前一次的问题被解决了，你的恐惧感好像已经稍稍就可以被 manage 住了，好像今天一个新的虽然是同样的问题，但是又是一个挑战，一来到的时候人很健忘，就又忘记那个恐惧感，好像是一个的恐惧感，所以他又开始觉得他的生命呢受到威胁，所以他又去出卖他的妻子了。但是我们又在这里再一次看到神的属性，他公平公义的属性。我们看到那个二十章啊，我们来看到二十章，就是当这个当这个亚比米勒王哈、啊、要来跟撒拉亲近的时候，神哈、啊、来跟他对话。虽然亚比米勒王不信神哈、啊，但是呢。这个外邦人哈，可是神呢跟这个还不信神的人，神要来拦阻他，因为呢亚比米勒跟他讲了一句话，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了一下那个我们看二十章第四节哈，他说亚比米勒没有亲近撒拉，他说主啊，连有义的国你也要毁灭吗？就是这个亚比米勒王哈，他跟神对话，他认为他是一个有义的国哈，他说有义的国你也要毁灭吗？那这样的话就是说，等于说他。那这个意思就指称说你不是一个公义的神嘛，因为你如果公义的神怎么会来毁灭我这个有义的国呢、哦、那然后他就跟他讲说，那个人有跟我讲这个女人、哦、是他的哥他是这个女人的哥哥，所以我娶她是 心正守节，啊，这个是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心正守节。那这个心正守节也是神 require 所有的 leader 要有的个性，这是属灵品格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个性，就是心正守节。所以你以后去看啊，彼得前书里面讲到牧养的，都有讲到说我们不可以辖管群羊，不可以，还有提摩太前书不可以为了，不可以用金钱来谋利哈，因为我们要心正守节。所以这里就跟他就跟神 argue 说，我是心正守节的，好，我的国是义国，这样的国家你还要来灭我吗？啊，结果神就跟他讲说，我知道，他知道你心，他说我知道你心中，就是因为我知道你是正直的，所以我来拦阻你了。所以神来拦阻他，没有让他犯下大错。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神他是公平公义的哈，他不只是对待他自己的子女公平公义，对待外邦人也是一样。所以神其实有很多法则，你去看箴言和诗篇里面，神讲了很多的法则。所以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没有信主的人哈，但是他如果无形之中他有一个敬畏天的心，他就行在那个神的法则里面，他真的在生活上面你也看见有一些的恩典，很多的祝福，有没有？有没有看过这样子的？就哎，他这个人福气很好，福气很好，好，哦，但是呢，唯一的差别是说，他虽然隐坐在世上有这些恩典和祝福，那个恩典是因为他无形中行了神的法则而来的这个恩德，但是他不认识神的话，他的灵魂还是没有得救。但是他在世上呢，他这个祝福不是神没有只给基督徒而已，只要你行在那个法则里面，这些恩典是普世的恩典，是给所有神所创造的人的恩典。那这个亚伯拉罕呢，他就是每一次遇到危险他就想要跟撒拉分开，所以神就是在这里来告诉我们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因为这个夫妻是人所神所帮他配合的，只要他们两个人一生一世在一起共奔这个天路哈，所以即使到了性命危险的时候都不可以用人的方法去把他分开啊。那但是这个夫妻的问题有很多 detail 我们今天不讲，因为有一本书叫 Tough Love， 里面是提到有一些 abuser 哈，所以神没有说如果说你的配偶是 abuse 你的时候你还是跟他在一起，那是有一本书叫 Tough Love， 它里面有提到，但它不是提到离婚。像哥林多前书里面有讲，当如果婚姻有第三者介入的话，不幸的那一方求去的时候，你要平平安安的和和平平让他走哈，但是呢我们在信的这一方我们要自己向神 answer， 我们不是主动去求离开。那我们如果 under 精神上跟肉体上的威胁哈，会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们要懂得保护自己，不是傻傻的还是在那边被他打或者是被他欺负，要分开，要 separate 起来。那这个是另外的一个题目，我们今天就没有办法讲了哈。那亚伯拉罕他这样两次的出卖老婆来求自保，我们下面会去读到以撒的时候，你会发现以撒 exactly follow 他爸爸的 footsteps 哈，到了以撒的时候，所以说那个罪哈是会遗传的哈，这个就叫做什么 like father like son， 如果父亲是这样行的时候，可能他的孩子跟着他走一样的道路。那我们讲到以撒的时候我们会来讲，那我们现在就讲到最后一点，讲到献以撒，那这个也是亚伯拉罕生命当中一个很大的重点。那我们先来看两段经文哈，我这上面没有写啊，我们先来读创世纪二十二章，创世纪二十二章一到二节哈，我们请国宁念，然后呢希伯来书啊，请另外一个弟兄哈，我们请右边这位弟兄好不好，帮我们翻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到十九。好，我们要读这两段经文，我们要来对照一下，看看这两段经文的那个异同在哪里。那我们先看创世纪二十二章一到二节。
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召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
OK， 好，神要亚伯拉罕哈带着以撒到他所指示的那个山上去，把它献为燔祭。好，我们再来读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到十九节。
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炼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还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 他也仿佛从子宫得为他的儿子来。
OK， 好，这两段经文哈，把亚伯拉罕他为什么可以献上以撒的心境描述哈，我们要来看一下，神试验亚伯拉罕哈，神叫亚伯拉罕把他的以撒去献上。我刚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会觉得说，诶，神好像不太确定人对他是不是很忠心，所以他要来试验人，看看这个人到底对我忠心还是不忠心。如果我们是这样的想法，那我们就误解神了，因为这样表示神就不是全知的神。神既然是全知的神，全能的神，他怎么会不知道亚伯拉罕可不可以信得过？其实刚刚好相反，就是因为神知道亚伯拉罕是可以信任的，所以神验中他来做这个 test。 做这个 test 的目的不是为了神，不是为了神说我要来试试看亚伯拉罕是不是可以担得起这个责任，他是亚伯拉罕是试给我们看的，叫后代来看见亚伯拉罕的信心，叫后代来看见说有这样一个人，我验中的这一个人，当他经过了这个试验，他把以撒献上，他献上以撒这个动作就佐证了他对神的信心。有这样的一个人，他的信心是带着行为的，所以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所以神验中亚伯拉罕，他把亚伯拉罕放在这个 test 上面，就用着他献上以撒的这个行为来证明表明他自己的信心，为了要给我们后面的人来看到啊。那亚伯拉罕呢，哈，你看他从神所领受的祝福是说，从你的后裔哦，要成为一个万国万族的祝福。好，那这就好像说，我们讲，假使你今天生了一个很优秀的孩子，然后呢，他长大了，他得了什么总统成就奖哈，现在高中有很多什么白宫奖，什么白宫 achiever 奖那些。如果你的孩子今天得了这个白宫的成就奖，你做父母的会不会引以为傲？你会很骄傲，对不对？你的孩子有这样大的成就，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你的孩子今天是总统呢，你是不是你的荣耀更大？因为你的孩子是来颁奖的，你的孩子不是去领奖的，是来颁奖的。亚伯拉罕领受的祝福就是有点像这样子。今天他这个以撒不是说神不是来跟他讲说，哦，你这个你会生一个儿子，这个儿子会去领总统奖。Oh, no， 你会生一个儿子将来做总统，然后他来颁奖给别人，是这样子的。所以他这个希伯来书说亚伯拉罕就欢喜领受这个应许。如果今天神跟你讲说，我要给你一个儿子，他以后要领白宫奖的，跟说我要给你一个儿子，他以后来做总统的，那个等级就不同，哦，所以他就欢喜，就他就很高兴领受了这个应许，哦，啊，那他领受了这个欢然的领受了这个应许之后呢，神呢叫他把以撒献上，哦，那我们现在来看他的心情是怎么样，哦，他的心态是怎么样。神呢要亚伯拉罕献以撒，神是指定的哦，神有没有说你把你的儿子献上就好？没有，对不对？神说你要献以撒，神没有说，因为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啊，对不对？他有两个儿子啊，所以如果神讲的话很含糊，说你亚伯拉罕你要把你的儿子来献上，你想他会献谁啊？他一定去把以实玛利找回来，他一定去献以实玛利，因为他最心爱的是以撒，对不对？他一定会去献。可是神 very specific，神让你找不到话语的漏洞，神告诉你说你要把以撒献上，他没有说你献一个儿子就好了，他告诉亚伯拉罕你要献以撒。为什么？因为以撒是他心中最爱的。所以这个东西 apply 到我们身上，我们就要在神的面前问，我们心中，你不要老是会想说神要把你的孩子拿走，其实神不是残忍的神，不要这样子想。我以前读这种经文都是很怕，但是呢，神不是这样子的， OK？ 但是神要来问你，你心中的最爱是什么？这个最爱必定是你的孩子，哎，这个最爱有可能是你自己，你很爱惜你的名誉啊，像约伯，哦，或者是你这个人就是啊，在讲你这个人，我这个人啊，可能就很懒啊，就是说就提不起精神啊，应该去服侍，应该去聚会的时候我就不要去，这个可能就是我喜欢 relax，我喜欢跟大家 hang out， 我喜欢就是比较在很这个 relax 的环境里面做我的基督徒，我不想 commitment， 我不想要在一个地方固定来服侍，我不想要被神来约束，可能这个就是你的以撒哦。那你也可能呢，你很喜欢服侍，哎，你很喜欢在服侍的里面，哎，为什么你喜欢在服侍里面？因为服侍很有成就感啊，因为服侍是被需要啊，被人家需要，人家来请你为他祷告，人家请你把圣经讲给他听，人家来听你讲话呀，会有掌声啊，有鼓励啊，有成就感啊，你可能那个是你的以撒啦， 那也可能真的是你恋慕你的老公，可能是你把你的孩子当神看。因为我特别知道说有一些母亲是不孕的那种，就是常年不孕，然后神医治他得了孩子以后就不再来聚会了。为什么？因为孩子睡觉啊，会受到打扰啊，不能带孩子进进出出啊，刮风下雨冷啊，不能让孩子出去着凉啊，结果这个孩子就变成他的偶像，变成他的以撒了。所以神今天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要来问，每一个人的以撒不一样，但是神一定会来问你，这个以撒是你自己吗？你太爱惜你自己了吗？你不肯 make commitment 了，还是你太懒惰了，还是你太殷勤了，殷勤到你是 enjoy 那个掌声了，你已经忘记神了，还是真的是你自己的孩子？这个东西神要我们献上以撒，所以神没有说献上一个孩子就好了，神说要献上你的以撒。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到我们的心里面去反省，去反照我们里面的以撒是谁。那亚伯拉罕献以撒是非常困难的，我们知道虽然他在前面说亚伯拉罕欢喜的应许，然后欢喜的把他献上。你要晓得一个儿子，我们有生过有家里有孩子的你都会知道，如果特别是你有儿子的话，儿子小的时候是跟妈妈比较黏啦，就像这样，我家的老大也是老大，我老大老三都是儿子，小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我走到哪就是跟到哪，就是一定要黏在我的身上的。但是儿子很奇怪，儿子差不多到12岁左右进入性之后，12岁以上他要黏父亲了，他跟妈妈不是说他跟妈妈不亲了，他里面会对爸爸的那个形象和要求 desire 会越来越壮，然后那个时候也是父亲开始最 enjoy 儿子的时候，他跟父亲的关系开始从小时候把屎把尿那个妈妈比较在行，对不对？到开始他身量渐渐长大，他开始对男性的 identity 比较出来之后，他会开始去认同父亲。所以 actually 到这个时候，以撒就是12、13岁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亚伯拉罕刚刚进入到跟他的孩子的那个蜜月期，最 enjoy 这个男儿子的时候，然后也是他这个最爱的儿子开始 look up to father 的形象，开始很尊重他的父亲，可能跟妈妈的开始就比较就是这个爱慕的对象开始在转移的时候，但是就在这个当头，神说你把以撒献上。好，那亚伯拉罕听了，亚伯拉罕就去遵行，他就带着以撒。好，所以那天早上他也不敢跟撒拉商量，因为他如果去跟撒拉商量的话，撒拉想说我90岁才生这个孩子，我不孕这么久，90岁然后怀胎了9个月10个月，好不容易生出来这个命根子，你要把它拿去杀掉，你是神经错乱还是你有问题？你杀我算了，要跟我一定这样，你要把他杀了吧，把我儿子挡在后面，对不对？老命一条给你，你要送我儿子一根汗毛你试看看好了。所以呢，这个亚伯拉罕呢也没有去跟撒拉商量，他独自一个人背着这个命运在身上，他不敢去讲，他就是说我们要去献祭。所以那天早上就叫着他这个青少年的儿子啊，这青少年的儿子就跟着这个爸爸一个仆人，就带着所有的东西，刀哦，献祭的刀哦，柴哦，都准备好了，就要往这个山上去，神指示的山上去，要去献以撒。所以他们就走，你可以想象亚伯拉罕那时候他一路的心情吗？他背着老婆不能没有人卸了他这个重担，那个仆人也不知道，他只知道他是献祭嘛，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以撒也不能讲，现在跟他这个儿子这么有 interaction 这么亲密的孩子他不能讲，他独自一个人要背负那样的一个情绪上的压力，他就带着他的儿子跟仆人往山上走。可以想象他一路上可能就在把握那个最后的机会，可能跟他孩子讲一些话了，然后走到山上，到了目的地的时候，这个孩子很天真哦，他看着爸爸像英雄一样，他爸爸什么东西都有了，诶，可是那个翻译在哪里呢？你想跟亚伯拉罕这个时候他可不可以跟他眼对眼的看，就是你啊，你觉得他看得下去吗？如果是你看得下去吗？这个时候他问他爸爸都有了，可是翻译在哪里啊？我相信亚伯拉罕那时候可能眼睛也不敢看他的儿子，他的眼睛可能望着天，他只说一句话，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在山上有预备，耶和华有预备。他讲这句话的时候，这句话讲出去里面蕴藏的是多大的信心，是对神多大的信心。他相信，就是希伯来书里面讲的，他相信即使这个儿子我今天一刀亲死把他杀死了， 神要叫他从死里复活，他的信心是大到这个程度，所以他说耶和华在山上必有预备。好，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常常都会用这句话来祝福耶和华必有预备，或者来安慰。但是如果你今天要经历耶和华必有预备，耶和华以乐，你必须要愿意走到山上。如果你不愿意走到耶和华的山上，你只是在山底下耶和华有预备，耶和华预备，那你就是拿不到，因为耶和华预备就在山上。所以我们一定要 make the trip 到这个山上。那他就跟他的儿子讲说耶和华有预备，那这一句话透露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信息，就是不知不觉的当中哈，亚伯拉罕把我们的信仰的根基，最重要的一个根基讲出来了，就是当他说他相信说耶和华可以叫死人复活的时候，其实他的因为他的这个动作要把以撒献上，他真的要杀下去的那一刹那，他的这个动作，他亚伯拉罕就把这个我们信仰的核心价值活出来了。这个核心就是信神可以叫死人复活，那这个死人复活就变成是等于说亚伯拉罕的信心，他是整本圣经从创世到现在，当然后面都还没有，从创世以来到亚伯拉罕是第一个人把死人可以复活，神可以叫死人可以复活的这个信仰真的是活出来宣讲出来的。他把死人复活跟永生哈，就从他献上以撒里面就表明了。所以我们就从亚伯拉罕的一生看见他所信的这位神，他把我们信仰的两个核心表现出来。第一个，死无变有的神，死无变有从哪里生出来？以撒，以撒从没有变到有。那这个死无变有的神也是创造世界，让世界从无变到有的神。所以亚伯拉罕的一生被 demo 出来，是他所相信的这位神是可以从无变到有的神。第二个，他相信神有起死回生的能力，他相信神能叫死人复活。所以死无变有跟从死里回生就是预表了基督、哦、他不知不觉他就把他的信仰、哦、把他的信仰宣告出来，让我们后世人知道说这位神可以死无变成有，而且可以死从死人可以复活回来。所以我们信徒呢，虽然都要经历死亡哈，我们现在要经历这个老我肉体的死亡，新生命的再建立，但是我们人还是要经历肉体真正的死亡。那我们这个肉体真正的死亡到了号角响起的那一天，这个是在铁萨罗尼迦后书那边讲到，当号筒响起的那一天，死人活人都要复活，要站在神的面前，死人活人都要复活，重新站在神的面前，再一次来接受审判。那个时候已经信主的人的复活的审判是领受奖赏的审判，因为已经无关乎拯救，我们已经得着拯救了，所以那时候是来领取的奖赏。但是不信主的人也要复活，所以现在不信主的人死掉了，他还要再复活，但他复活的时候站在白色的大宝座面前是罪案定性，是要接受他的审判，他的永恒的审判。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这不是不要 take it light 哈。那你看当亚伯拉罕把以撒放到那个祭坛上正要去下手的时候，神就突然就说住手，你不可以伤这个童子。所以神没有真的要以撒的命，所以自古以来没有真的一个人是可以把你的独生子献上的，只有神，只有神他自己是把他的独生子献上赐下为了给我们。所以就是亚伯拉罕献上以撒就变成是一个图表，一个预表，一个图像，就是从来没有一个人真正会把你的独生子献给神，而是神把他自己的独生子赐下来给我们。所以我们就从亚伯拉罕两堂课里面，我们从亚伯拉罕的一生就可以看见亚伯拉罕为什么被称为信心之父，他的信心就是大到这样子的程度。那他也被称为神的朋友，所以神说我做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好，那上一代我们也提到说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已经跟我们讲，凡是要遵行父旨意的就是我的仆人，不是就是我的朋友了，不再是仆人了。所以神做事不会隐瞒我们，我们一定可以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亚伯拉罕的一生就会成为我们一个最好的见证哈。那我们下个礼拜会来开始进入到以撒，那就要预告一下，这个以撒的这堂课会是很喜乐的课，因为呢，以撒是就是喜笑他的名字，以撒代表的是继承的恩典，所以以撒的一生哦，我想是我们很羡慕的，他这一生就是活在那个继承的恩典的水流里面，他不用用力，他真的没有劳苦，他不要劳苦，他就好丰富哦，你下礼拜就知道了。 他也不跟人家抢夺，人家来抢他抢夺他就让，为什么？因为他太丰富了。所以我在准备这个以撒的那一刻的时候，哦，我的心就很喜乐，因为呢，这是真的就是喜乐的一堂课，就是来看这个继承的恩典。那这个继承的恩典也是给你跟给我的哈，我们就是活在应许之地，我们像以撒一样一直活在应许之地，我们就一直享受这个恩典来的祝福。可是我们什么时候离开了这个应许之地，我们就又回到埃及去用脚踩水，那就是你自己的力量，所以你会觉得会汗流满面，你才得糊口。所以我们如果要来学习能够在圣灵的水流里面清省，我们就要睡在应许之地。好，那我们在思想上就有很多的更新，我们就有继承的恩典。主啊，我们再一次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的丰富。主啊， El Shaddai 的神，主，我再一次要来称颂你 El Shaddai 的神。主啊，知道你是全能的神，你是全足的神。主啊，在你的里面我们是没有什么好处都不缺的。主啊，你也告诉我们要做完全人，但是你不是把一个高标准给我们，让我们好像看一看觉得此话甚难，我们就只好摸摸鼻子走开，我们没有办法做得到。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做完全人完全不是靠我们的力量，但是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智交在你的手中。当我们把我们的心智交在你的手中的时候，你这一位全能的神就要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进入到完全的地步。主，我们也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个人心中运行。主啊，在这个礼拜的当中，从你的圣灵是吧，时时刻刻在我们的思想意念的当中，叫我们想起我们的以撒是谁。主，不让我们去逃避。有很多时候我们不敢去想我们的以撒，我们不敢在你的面前取我们的以撒，我们好像把我们的以撒藏起来，我们觉得我们把我们的以撒藏起来以后你看不见，你就不会来跟我们要。但是神，你是全知的神，你是全能的神，你鉴察人的内心，主，没有一件事情可以隐瞒着你。主啊，天下万事万物凡是受造者的都是赤露敞开在你的眼底下，你没有什么不知道。主啊，因此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去隐藏自己的以撒，所以因此求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的以撒。就在我们把以撒献上的时候，我们很心痛，有的时候巴不得是自己去死。但是神，你就是要来跟我们要以撒，你指名道姓你要来跟我们要以撒。我求你的圣灵就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能力，让我们甘心情愿把以撒献上。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甘心情愿把以撒献上的时候，你会把以撒再还给我们。可是那个时候还回来的以撒，我们不敢再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教养那个以撒，我们要按照你的方式来带领那个以撒。我们把这个以撒献给你，再还给我们的时候，从死里复活以后，这个以撒就有了新生命，我们对这个以撒也有了全新的态度跟全新的眼光。所以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愿你自己的圣灵亲自成为我们的帮助。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